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呢，今天我们要来让大家陪伴一起的是洪淑姿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了。那么今天讲到就是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的一个获知平台。那么很多人都知道这个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的一个这个平台中呢，怎么样去建制，然后他建制的目的，以及怎么样来去使用它，还有一些的就是案件的申请，好，是不是每一件案件都可以申请，那还有就是怎么申请啊，然后申请以后我该怎么做，好，是不是一定就是因为一般来讲就是可能会有很多需要陪伴啦，还有一些义务律师啦等等啦，所以今天会来跟大家聊到哦，就是说申请人要如果不想要再收到资讯的话，可不可以要求停止，好，那当然这个也是一般来讲哦，我们要来让大家理解的哦。好，当然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呢，我们要来看看岁末强力执行的就是酒驾财罚的部分了。那么因为在酒驾财罚的部分呢，我们也有做一些修法。那么在法务部的部分呢，蔡清祥部长呢也在这一次的会议中呢也讲到了，切勿哦，切勿哦，这个酒驾，那尤其是针对这个酒驾真的叫做零容忍哦，因为真的是出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也不是你一家人事，是好几个家人的事哦。那对于这个酒驾大户呢，将会祭出强力的一个执行手段来彰显整个公权力。那在这几天呢，法务部的行政执行署哦，那么也强力的执行了酒驾罚款案件的专案。尤其是呢对那些漠视法纪的酒驾大户，好，这个酒驾大户你觉得想象不出来的大户，好，真的很大户，好，他们不在乎罚钱的，这还真的有这些人，好，这个将积极的来去查扣财产，甚至我们还寄出了一个绝招，就是拘提管收但没有办法。怎么样来去强制呢？就是主要就是强调行政执行处会执行到底的一个决心，也呼吁国人千万不要酒驾的一个方式哦，可以让大家真的要觉悟啊。那岁末年终有很多的机关，很多的企业哦，都会感谢员工，所以就会办一些活动，办一些尾牙，因此呢，这个酒驾的几率当然就会大增。之外，行政执行署呢也有特别讲到哦，借此机会呢，来贯彻所谓的酒驾零容忍。那这一次呢，也在这个第一波的执行下哦，就是酒驾罚款的案件专案，首次有成效的一个案件就有1495件，有效的执行金额是新台币2842万元。那么部长也特别肯定行政执行组的成效之外，也要求强力执行，尤其是对于那些漠视这些法纪的大户，那必要的时候我们讲到了拘提管收强力执行通通都来好，那主要就是要确保我们用路人的安全，没有办法哦。那么当然呢，年末很多尾牙，那喝酒吃饭的机会就更多了。那当然呢，执行这个酒驾强制执行的政策呢也很成功哦，利用这个机会也让大家知道酒驾的罚款是很重的哦，尤其是我们在执行上是务必执行到底哦，希望大家真的不要自己以身试法。那当然在这里就是在执行署的核心价值中呢，就是第一个公益跟关怀。那由于很多弱势的义务人家真的是状况很不好，好，所以呢年关真的有些都很难过，所以他们也向这个企业募集一些款项，透过行政执行署来去协助他们，让他们好过年。你看一个酒驾可以造成这样子的一个伤害，你看是不是很不值得，然后还要需要大家的帮忙协助来去帮忙这些 被害的家属甚至被害人。那另外行政执行署呢也介绍如何运用空拍跟 VR， 就 VR 就是虚拟实境嘛，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介绍法拍标的。好，包含了我们借由无人机的拍摄法拍不动产的内部还有外观还有周边环境还有交通，然后再将影片或照片呢我们会放在网站上面，那么这样大家呢你就不用跑过来跑过去或者跑到现场去，还可以透过360度的环境照片还有影片你随点随看。好，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做到这么科技，还可以透过 VR 好这个装置这个身临其境的一个法拍标的啊，希望大家利用这样的一个科技跟法拍的结合来翻转对于这个行政执行组我们在拍卖所谓的拍卖品啦甚至比较高档的这个高级物啦高级车啦高级房啊等等。好，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再来就是提高投高这个标的的价值齁，还有就是应买的意愿啦齁。那么当然还特别呢可以装置看到远端，譬如说马祖好了遭拍卖的中国籍抽沙船齁，所以你看是不是很有创意。好，我们透过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让人家就这个透过网络透过实体然后就完成整个拍卖齁，这个也是比较实体上真的已经做到了。好，在马祖这个抽沙船就这样子拍卖掉了，好，让大家可以更方便更省时，好，不用直接到我们的现场，不然你看你还要买机票到马祖然后再到我们的执行署啊，大家看是123我们的拍卖日时间。好，那当然呢这个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就是说基本上在执行这个你会发现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做法拍千里眼，那针对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空屋啦空地啦齁，拍卖点选过的这个360度的一个环境图，不受现实限制，不用出门就可以看。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是用在哪里，花莲分署齁，刚好花莲分署也有做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运用遥控无人机来空拍不动产，那么让每一个视角啊可以亲眼看到，然后要买的人呢就应买人呢就更加清楚知道说啊他现在买到的周边啦、啊、外观啦、啊、还有齁、哦、这个走出去大概多远，有说过交通啦、啊、那士林分署最近呢也接受连江县政府的属托拍卖中国抽沙船，就我刚才讲到这个透过了远端哦来看在马祖这一艘抽沙船，那因为这一艘船是远在马祖齁、哦、所以有空间的限制齁、哦、然后刚好它的那个仪器又很复杂齁、哦、所以呢提升大家第一个投标进场的意愿，所以呢承办人就灵机一动用这个方法突破了时空的限制，然后也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船舶里面的仪器设备齁、哦、这样子第一个哇购买率就高了齁，所以你会发现齁这个法拍千里眼的计划跟无人机空拍不动产的一个计划深受好评之外呢，其实你就会看到一直不断的创新。那么当然呢第一个你也不用舟船劳顿或舟飞机劳顿，因为离岛啊齁没有办法。好，那实际体验之下呢对于这个抽沙船的想法大家就看到了内部的观览然后增加很多人进场来做买标的意愿。那么另外呢辖内还有很多的分署现在也是在做这个法拍千里眼的计划，希望譬如说透过这个空拍机啦透过我们这次 VR 的设备啦齁、你就有多重的选择啦包含了最近的距离呢就是最好的接触，那最好的接触就是可以体验它齁、这个是为我们为民服务啊齁、我觉得这个是还不赖我觉得还不错啦齁、大家可以试试看齁、这个大家如果现在有空吃完饭的话想要消化一下走路回来不想睡齁、我不要睡齁、就可以来上网查询一下，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齁、第一个呢除了空拍 VR 的一个设备来做辅助，然后这个计划上面也可以让全民来做一个参与哦。好，最后呢生活法律大观园中呢我们要看看也就是听众朋友问的国民法官即将上路，所以呢每一案呢到底要审多久，好，那一般的民众担任这个国民法官到底你要我要修多久，好， 司法院刑事厅哦，这边呢也特别的讲到了，尤其今天司法院这个张永仁发言人也张永宏发言人哦，他是处长哦，也特别讲到，因为下周就是我们的国民法官新制的一个上路。那司法院呢，昨天也特别经过了问卷调查，34.1% 哦，这个受访者都会配合参与这个所谓的审判。那到底审判一次要多少天啊？昨天我们又在讲啊。一次是三天，好，司法院这是用预估的，好，没有确定。那但是呢，真的要审的话，三天是小案啦，基本上就你就抓个3到8天，好，就很像我们去当兵一样哈。好，那么依据呢，我国国民法官相似的一个日本裁判员制度，所谓的天数都是在4天以上，如果再加上假日，就需要12天来才能做一个审结。那司法院的一个刑事厅李清任厅长也特别讲，将来呢会提供我们国民法官在审理期间譬如说这个家人啊、育儿啦、长照啦是不是要补贴啦，那当然要啊那另外一个呢，就依据呢全程参与国民法官或者是备位国民法官的一个体验之后呢，那当然这个参与意愿现在是高啦，大家觉得还不错啦。不过呢还有叫做非信赖，还有一个信赖非常多，其实也是占比率一半一半的。那这也是提供给大家，除了这以外还有一个就是配合参与审判的天数那么 16.7% 说不管几天都可以配合啦有些人是我哪怕一天他也觉得很辛苦所以不一定的，预计就是3到8天，简单讲就是这样，希望希望。那因为你一个案件不可能马上做完啊，所以呢希望希望。那如果有自身因素的话，如果是有涉嫌到刑案未满一年的话会这个被递夺公权或者是你是身障者或心智状态不能跟一般的人沟通的话，那基本上是没有办法担任我们的国民法官哦，这也是提供给大家的。好，待会回来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啦。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那么陪伴大家是淑姿主任也是我们的洪淑姿检察官了。来到我们的二审呢，今天要来聊到的是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的获知平台，也要开放02372920，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旁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让我们的淑姿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好，谢谢瑶瑶好，然后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很开心今天有机会上线来跟各位分享一些 检察官的一些实务上的一些经验。
嗯，而且今天呢，我们淑子姐姐哦，我们的这个主任呢，要来跟大家讲，其实啊，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的时候，其实我们在修法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理解，就是说，尤其是他们在上法庭的时候，会有一种所谓的害怕感。所以呢，我们在修法的一直在不管是陪伴的律师哦，或者是陪伴的社工啊，包含了志工啦、啊，包含了他们在刑事诉讼哦，我们也不希望他们跟当事人来做面对面等等，还有就是在查询的部分，哎，我们都做了很多的检疫，对不对？
是是是，没错，嗯、嘿，
是。
那我觉得瑶真的是非常有敏感度也哈、哦，就其实，在我们这个刑讼制度上哈、哦，确实，目前为止是比较倾向于被告哈、哦，就是被告的一些权利的保障，嗯、然后被害人的权益是一直都是被漠视的。
嗯，
那可是呢，透过最近的一些被害人权益保障法的修正哈。哦，那还有一些进入国民法官法的案子哈的一些相关的规定哈，确实呢就是加强被害人在诉讼上的权益，好，然后呢并且去保障他们对于整个诉讼资讯获知的一个权利。
哦，是，所以今天呢，我们淑子主任就要讲到了这个平台哦，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要让被害人知道哦，诉讼案件的进度，对不对？那这个平台我们是在家就可以使用它，还是说我们一定要到现场？甚至有时候我们要透过书状啊，或电话啊，哈、哦，其实有时候他们都很懒，或者是很不想打。好，这是我最常碰到的。好，这个基本上再来一个，他们很害怕又被威胁啊，或者是害怕第二次伤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平台要怎么样让他们了解，怎么样来去建制，以及呢我们建制的这些目的、怎么样来去帮忙他们，我觉得这很重要。
是，
嗯
，OK。那首先呢，请各位说明一下哈，这个平台为什么会建制这个平台？就诚如刚刚瑶瑶说的哈，因为被害人他因为有一个官司，他可能心里很担心、很害怕，然后他为了要了解这个诉讼案子的进度哈，所以现在目前传统上都只能透过写状纸啊哈，或者打电话跟司法机关来做询问。
嗯，
但是呢，有时候透过书状呢，就像瑶瑶刚刚讲的，可能我要邮寄。然后打电话来问的时候呢，因为书记官又跟你确认说，哎，你是不是本人？好、
哦，
所以那个程序会很繁琐。所以我们，而且这种状况的话，司法机关都是被动的嘛，哈、哦，把这个资讯，跟进度告知被害人。但是呢，我们去思考到说，我们为了要保障被害人的权益，哈、哦，所以我们有去设定，好、哦、某一些对于人身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暴力犯罪。比如说杀人啊、性侵啊、重大家暴案子等等哈、这些被害人呢，其实他们很希望及时能够知道案件的诉讼进度。
嗯，
比如说，哎，被告到底有没有被羁押啦？好，或者羁押的有没有被放出来？如果被放出来的话，对被害人影响很大，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些人身的安全计划。
真的。
还有说，哎，被告到底有没有被通缉啦？好，案子结了没有？结果等等哈，这些资讯如果他没有知道的话，他会处于一个很不确定的状态，
不安、哦。
然后呢，对，没有错，就像您说的，他心理啊跟人身安全都会产生一些疑虑嘛，哈，所以呢，我们司法机关为了回应被害人的期待，所以我们就建制了这个平台。那我们透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主动，好，这个时候司法机关已经不是被动，我们是主动。提供被害人相关的诉讼进行的资讯，让被害人不再处于一个不确定的状态，然后兼顾他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我们法务部呢特别为此而颁布了一个叫做检察机关办理被害人刑事诉讼资讯获知平台应行注意事项，来促请检察官要注意。然后呢，也就是协助当事人，若符合这些案件的话，可以来申请。
嗯，是。刘先生想请教一下哦，他说他知道高检就是二审哦，他说想请教一下主任，都现在都是以二审来去协助这些被害人家属吗？
哎，没有啊，其实这个平台在一审，反而在一审运用比较多。
对，
因为很多案子你都是在一审，在一审的检察官在侦查当中哈、哦。
嗯。
所以这个平台是一二审都可以运用，
嗯、
然后一审呢运用的更多。
没错。
哎，
嗯，丁小姐说，基本上他们也有申请的权利，是被害家属。那如果说要去申请的话，第一个他不想就是面对对方的话，那这样子的话 是要提供什么样的一个资讯？
OK， 那我先跟各位先说明一下哈，哪一些案子可以申请哈。依照这个注意事项呢哈，因为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建制当中，所以我们还是有特定某一些比较重大的暴力犯罪，比如说杀人罪， 重伤罪、强盗罪、掳人勒赎罪，还有性侵害犯罪，
是
好、哦、这些呢一定可以来申请这个获知平台、嗯、但是不包括少年刑事案件，
因为呢没办法、欸、少年要记得、哦、那是法院哦，齁、哦、这个跟我们这边就不一样哦，对
没错没错，对对对、嗯、那刚刚听众有提到说那到底要怎么样申请，谁可以来申请呢，齁、
哦、是
原则上呢只有犯罪的被害人可以来申请，齁、
哦、他说被害家属不行吗，你看他现在写
诶、欸、嗯，所以说诶、欸、首先限定是被害人，被害人要来申请齁、
哦、嗯，
但是被害人有一些状况他没有办法申请，比如说他是个小孩子，
嗯，
比如说那个重大儿虐案子，诶那个被害人是个小孩嘛，对不对，
对，
他没有办法申请齁、哦、或者呢被害人很不幸的他死亡了，
嗯
齁、哦、对这种状况，那这种状况呢我们会例外可以由他的配偶齁、哦、或者他的直系血亲，直系血亲就是爸爸跟子女齁、哦、爸爸妈妈跟子女、嗯、或者三亲等以内的旁系血亲，就是兄弟姐妹、嗯或者二亲等内的姻亲或家长跟家属来申请，所以也就是哈、哦，原则上呢还是以被害人为中心啦，哈、哦，
嗯，
就被害人本人要来申请。那例外呢，如果被害人是小孩子，没有行为能力，或者说已经死亡了，哈、哦，我们才会特例的让被害人的家属哈、哦、来可以来申请。
嗯，这个请大家要特别注意，而且呢，这个申请后哦，廖小姐说她有上去过平台，也有接受过这个访视哦。她说申请获准是不是也可以请陪同这个志工一同上庭，或者是说这个义务律师的部分？
哎，如果说哈、哦，这个被害人他的这个犯罪哈、哦，是我们犯罪被害保护法哈、哦。保护的被害人的话，哈，可以请求我们范保的社工，哦，范保的志工一起陪同开庭。
嗯，
那如果说你不是我们范保服务的被害人的话，现在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哦，哈，就说任何案子的被害人，你要上法庭的时候呢，
嗯、
你可以找你的配偶、
嗯、
你的直系血亲，或者甚至你有心理医师、心理咨商师、社工，哈，或者你足以信赖的人可以陪同你出庭、
嗯、
这个法律是规定被害人是有这个权利的，对、
嗯、
但是呢，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因为侦查案子毕竟是侦查不公开，所以如果在具体的个案里面检察官认为说诶可能第三人的陪同会影响到他侦查的内容，好、哦，他可以限制、嗯、对，他可以限制说诶你不是当事人，你不可以进来，但是原则上呢法律已经赋予这个被害人可以找信赖的人、嗯、甚至社工一起进来开庭，
嗯，所以请大家就说第一个，你如果不是我们被害家属，然后你只是一般民众哦，那但是呢，你没有申请，或者是你还没有到达就是在我们服务的这个范围的对象，没有关系，好，你可以呢、嗯、找你的医师。好，你的另外一半、嗯、你的家人、
嗯、
好，然后当然呢当我获准了之后一定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好，这些资讯呢、嗯、从哪里来，好，是直接呢书信呢，还是说这个打电话呢，我们这可能就要来请教一下主任、嗯、啊，如果说呢已经结案了，或者是说我想要知道他到底现在案件跑到哪里了，该怎么办，诶，这也要赶快来请主任告诉大家了。
好、嗯、OK，那当事人怎么申请呢？刚刚有听众提到说他不想面对被告嘛，
对
不对？那你申请这个完全不用面对被告，你只要填一张那个申请书就可以了。好、哦，那这申请书呢，你要去哪边找呢？你可以到我们的问民服务中心去索取，或者呢到各个地检署的网站去下载就可以了。那你下载完之后呢，你就把你申请的资料填写完毕。那上面呢会有一个栏位，就是电子邮件。
嗯，
就说我们这个获知平台，我们是会透过电子邮件，
嗯，
把相关资讯传送给你，所以你一定要填一组你的电子邮件。好，那你这份申请书写好之后呢，看你是要亲自来递状也可以，你用邮寄的方式哈，寄到地检署来都可以。对，那上面这个邮件呢，我们就会帮你们建置在我们的所谓的诉讼获知平台上面。
嗯，
那检察官呢，在案子的侦办过程当中呢，哈，他只要跟案子相关的，比如说强制处分的结果，什么叫强制处分？比如说被告有没有羁押，有没有交保啊，哈、
嗯，
那有没有通气呀、啊，哈，这种情形
是，
或者说侦查结果，比如说到底结了没有，起诉了没有，起诉到哪边去，
是
等等，哈，还有呢，被告到底有没有通气到案啊，这些相关资讯。 如果你有申请的话，检察官准的话呢，我们就会透过这个电子邮件，就会主动寄到我们民众的电子邮件里面。那民众只要去查看的电子邮件，就可以知道那个整个诉讼资讯的进度到哪里去，到哪里的这样子。
嗯，是，所以呢，请大家哦，务必要特别注意哦，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绝对是对的哦，而且是确定的哦。好，那最后呢，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例如三十秒。
那如果说你有接到这个资讯之后呢，后来你想说啊，太烦了，我不想再接受这个资讯了，那你也可以写一个状子来跟检察官讲说，哦，我不想再接受这个资讯了。你可能知道他已经去关了，对不对？你不想再接受这个资讯了，
嗯，
你写一个状子来说请求停止的话，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会受理。那受理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把相关的你不想知道的资讯来通知那个我们的民众这样子。
这也就是我们一再提醒大家的，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做一些咨询了。也要非常谢谢我们高等检察署洪淑姿，我们的检察官也是我们的主任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好，谢谢 OK， 好，拜拜，
拜拜，
谢谢各位，谢谢，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